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出版社电子书《新冠疫劫》再次引发关注，曾遭9年牢狱迫害。沈阳江淑梅又被非法判5年入狱，北京怀柔区法轮功学员遭诬告，610人员郑志民参与迫害，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公安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武汉肺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面对瘟疫造成的巨大损失，很多人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场瘟疫？新冠病毒是天然还是人造？通过什么渠道传染？到底有多少危险？如何防护？据明慧网报道，明慧出版社2020年7月20日发表的《新冠疫劫》电子书，基于2020年上半年疫情的大量事实，在辨别信息、探索真相和独立思考的层面，该书在当前大陆汹涌的疫情海啸爆发之际再次引发关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新冠疫劫一书中，针对疫情问题，不仅医学界从技术层面积极展开研究，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也在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探索。明慧出版社表示，如果此书能帮助读者朋友们在更大的劫难到来之前做好准备，真正保护好自己，则将是各位在末劫乱世中得到的天赐福祉。电子书《新冠疫劫》PDF 版本可以在明慧出版社网站购买。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江淑梅女士曾遭9年牢狱迫害，2021年2月又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5年，于2022年10月被劫持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江淑梅是周围人公认的好人，为人善良，忠厚老实，仅仅因为练法轮功祛病健身，修心向善，就屡遭中共当局迫害。江淑梅曾被非法劳教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9年。2000年他被非法关押在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2004年江淑梅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在铁西区公安分局遭电棍电击、背靠等酷刑折磨，腿被打得需人搀扶才能行走。2个月后他又被劫往沈阳市看守所关押迫害，被非法判刑8年后又被劫持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2月沈阳市国保大队伙同皇姑区公安分局新乐派出所4个警察非法闯入江淑梅家中，绑架了江淑梅和在他家做客的77岁的法轮功学员许振英，并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同年5月许振英老太太被皇姑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被网判2年。他随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12月许振英老太太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据悉，由于许振英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狱方对他实施了强制洗脑迫害。江淑梅于同年9月被非法判刑5年，家属委托律师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后遭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在市看守所体检时，做 B 超查出患乳腺癌，第一次被投监，监狱拒收，第二次于2022年10月被劫持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监狱负责监管队长打电话让家属给存钱看病，家属要求办保外就医，队长说不符合条件。据明慧网报道，从2022年8月份 北京市怀柔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郑志民，操控各乡镇派出所警察，私闯法轮功学员家，恐吓法轮功学员家人。郑志民还进出看守所，逼迫法轮功学员签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等三书。2022年8月10日，在郑志民操控下，北房镇、杨宋镇、庙城镇、怀柔镇等镇派出所警察上门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目前法轮功学员吴国琴、于占琴仍被非法关押。怀柔区政法委610公检法司机构企图用刑法300条诬告两名法轮功学员。据了解，吴国琴的案子现在已到了检察院阶段。郑志民现年61岁，是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察。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一直在怀柔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构任职，包括怀柔区政法委、综治办，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洗脑班等。郑志民不论调到何处，都在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关押、洗脑、劳教、判刑等。郑志民于2022年9月底退休，又被返聘，继续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中共各级公安官员、警察听命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直接残害当地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或暴病身亡，或车祸死亡，或撤职入狱，或殃及家人。明慧网日前曝光了两例。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国保大队大队长蔡红军，从1999年7月开始，一直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主要的骨干。蔡红军刚刚升为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就染上新冠病毒死亡。山东省聊城市池平区杜郎口镇派出所所长赵炳军，2022年10月19日驾车撞到停在路边的水泥车上，当场死亡，时年49岁。赵炳军从1999年7月以来一直积极参与绑架、抢劫、酷刑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蔡红军暴病身亡和赵炳军车祸死亡，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常人观念做到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7日。很长时间感到自己修得很苦，学法的时候感觉挺入心，怎么一碰到生活中的矛盾就过不去了呢？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哪拧劲儿了。近段时间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中，我才开始明白，我没有转变常人的观念， 所以就没有做到实修，总是徘徊不前。第一部分，修自己而不是教育孩子。由于自己在教育领域工作，在头脑中形成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观念。当然，作为大法弟子，师尊让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也尽量与他人分享传统的价值观，并以此来教育孩子。但是许多时候，我坚持的教育原则频频受挫，孩子完全不接受。我开始认为世风日下，要走回传统，逆流而上肯定是困难重重的。时间长了，感觉自己的言行越来越极端，跟孩子拧了劲儿似的，沟通不了。孩子从小和我一起学法，因为我严格限制电子产品使用，也没让孩子接触不良的东西，孩子也比较乖，一直品学兼优。然而一上中学，在常人现代环境的影响下，孩子性情大变，叛逆自我，不再学法了，有空就玩手机，学习上的陋习也越来越多。而我还像常人那样不停地说教，甚至到最后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希望孩子不要滑下去，结果适得其反，孩子逆反心理更强了。家庭磨难持续加大，我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最后我只得采用常人的方式，将孩子转去了一所管理比较严格的学校，希望换个环境相对好些。然而孩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感我给他转学，亲子关系非常紧张。一位朋友找到我，向我诉说他的苦恼。他自己家里所有的物品摆放都是在最佳取用的位置，甚至是自己测量过的，必须按位置摆放，不能错乱。但农村来的公婆却感到这种生活非常压抑，现在家庭矛盾很大。我笑了笑对他说，你剥夺了你公婆收拾东西的自由。他点头承认，说自己以前不是这样的，但自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以后，凡事都要严谨，最佳流程，不自觉地用数学思维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生活，结果看似完美，但家人却受不了。回家后我又想起他，哎呀，这是师尊借朋友的苦恼点化我的执着呀，长期在教育领域工作，自己不也是有自己的一套又一套如何教育人的标准吗？看起来好像很正统，其背后隐藏的不还是望子成龙的心吗？而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是神已经安排好的，我却让孩子按照我的思想成长，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正确，孩子都会觉得压抑。孩子也总说，你总是教育我，可是你却不能理解我，你从来都没有改变你自己。我也一度很困惑，孩子执着的那些现代变异的东西，我怎么能认可呀？完全都是背离传统，背离大法的呀。我教育他走回传统，哪里错了呢？我要改变自己什么呢？一天学法时，我恍然大悟，我太执着孩子的那些现代变异的表现了，挡住了师尊让我向内找提高自己的机会了。因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衡量别人，说教别人，已经成为我长期的思维习惯了。修炼这么多年，我竟长期陷在人的对错中，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矛盾的表现都是在点化自己，这一点都不明白，怎么过关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我一切焦虑的背后，除了怕孩子学坏，还有一个很强的执着，就是执着孩子的成绩。在中国大陆扭曲的教育竞争中，这是所有家长都必须面临的问题，都无可奈何的会被卷进去。然而对修炼人来说，这却是能否放下名利心、妒忌心的严肃考验。越看重越执着，孩子越叛逆，孩子的命运是我不能左右的，名利心却是修炼人提高的最大障碍。我悟到， 要走过这一难。在矛盾中，我首先要放下的是对孩子成绩的执着，尽量做到顺其自然。同时，在与孩子的相处方式上，修炼人不能一味说教，更不能强制，只能劝善。面对孩子的各种逆反表现，真的感觉是在修大忍之心。当孩子有不好的表现，我开始想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了，需要归正。当我转变常人式的教育观念，用修炼人的方式对待矛盾，我发现所有孩子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我近段时间修炼上的问题。当我自生安逸心的时候，孩子也贪吃贪睡。当我和常人聚会没有休口，孩子也满口抱怨。当我执着名利，孩子也变得斤斤计较。大法弟子教育孩子和常人教育孩子表面看似一样，实质完全不一样。我感到自己的场和孩子的场是通的。当我努力修去某方面的执着，感到自己身心升华的时候，孩子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归正着。有时候孩子特别叛逆，坚持自我的时候，我就不再极力劝阻，而是尽量放下，不触动孩子负面的东西，对事情的结果尽量不动念，只是默默的观察。这时我就明显感到师尊在安排一切。来到新的学校，班主任对孩子说，家人是希望你少走弯路，而我们却要在弯路中成长。我听后知道这是师尊在点化我，除了修去名利心，还要放下对孩子的情。无论对待孩子成长，还是对待我自己的修炼，其实都是在摔跟头中不断的悟，不断的提高。我有我要修的心，孩子也有他成长中要遇到的挫折，要过的关。我要慢慢放下对孩子的保护之心，在孩子给我提供的环境中修心升华。虽然矛盾还有，虽然孩子还在受现代变异潮流的影响，但我的心逐渐平和，亲子关系和谐了许多，家庭氛围也好了很多，孩子也在新的环境中慢慢适应，慢慢归正着。我知道是路走正了，慈悲的师尊帮我们拿掉了背后不好的东西。第二部分，转变常人观念才能出正念。很长时间我为自己修不出正念，修不去负面思维而苦恼，特别是在体制内的单位上班，到处充斥着为邪党歌功颂德的大小活动。我也时常发正念否定，但效果不好，感觉很无奈。现在我渐渐悟到，是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有问题，一直没有跳出人的理，遇到问题习惯性的用常人的观念去思维，现在具体事情中怎么否定呢？师尊让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怎么才能全盘否定呢？单位要组织职工参加红歌比赛，每个人必须参加，今年又是如此。第一次排练，虽然我在思想中极力排斥，也发正念否定，但我没有跳出常人的观念，效果不好。我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自己认为歌颂邪党的活动在体制内单位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回家头疼了一晚上，坐起来发正念。我又想，这比赛不是害人吗？一切以救人为大，能不能举行不是旧势力说了算，得师父说了算，凡是迫害众生的邪恶统统解体。此念一出，第二天起来头不疼了，第二周单位通知比赛取消了。我悟到，自己在常人的工作中习惯性的认可了常人的工作方式，基点落在常人中，所以很难彻底否定。但基点一转变到救人上就不一样了，一想到师父就更不一样了。 我想起曾经看过一篇同修的交流，只要凡事一想到我哪里不符合法了，许多事情立即就变。其实就是这样，关键是我们遇到问题是按照常人的习惯思维去想去做，还是放下人心相信师父的安排。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是用超常的理来要求的，佛法万能，跳出人的思维框框，跳出事情本身，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把基点摆在救人上，一切都要听师尊的安排，跳出人念才会有正念。第三部分，修炼人要无为，不要随意给人开药方。在常人的人际交往中，亲朋好友之间嘘寒问暖呢，互相帮助啊，都是太自然的事情了。特别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人缘很好，也很乐于帮人。随着修炼，渐渐的我发现这个特点成了我修炼提高的极大障碍。不仅我帮的忙最后都没帮成，还给我自己的修炼路上招来许多麻烦。对于常人的事情，修炼人不能随意评论，更不能随便管，要严肃修口，更要无为。一次在办公走廊上，我看见一位同事直挺着腰走得很慢，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腰椎间盘突出发病了，最近才可以正常行走。我劝他多休息多保重。又一天，我看他接孩子放学，背着孩子的书包，孩子在旁边空着手蹦蹦跳跳。我说你妈妈腰不好，你别让她背书包了。晚上我把这事儿还告诉了母亲同修，也不休口评论别人一番。谁知道我的左背部突然像扯了筋一样痛，而且越来越痛，站着坐着都不行，也是半卧在床上。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过几天才好。此后又有一天，我正在食堂吃面，一位同事走过来，我问他要坐下来一起吃吗，他说一点胃口也没有，不准备吃了。我笑笑说吃点吧，要不买杯豆浆也行啊。同事笑着摆摆手离开了，我低下头继续吃面。这时我突然也感觉到胃口全无，还犯恶心，怎么和那个同事一样了呢？而几分钟前我还吃得津津有味。孩子去一个补习机构学习，一开始感觉还不错，我的名利心和显示心起来了，竟还热心地介绍给别的家长。没想到别的孩子补习一段时间后效果不明显，家长和孩子都有抱怨，而孩子去补习一段时间后也不能坚持了，最后大家都索性不去了，孩子的成绩也没有太大提高。修炼这么多年，许多时候我都没有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都是做了常人中的好人了，也给自己的修炼中招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磨难。第四部分，选择正义却不陷入常人之中。记得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虽然我们身在大陆，但大家都发正念，支持认为正义的一方。很快师尊在致台湾法会中讲，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大法弟子讲真相揭露邪恶，支持正义，但怎么才能不置身于常人中呢？当时自己也有些困惑。前段时间我所在的小区成了疫情高风险区，被严格封控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为了及时了解物业的通知信息，我加入了业主群。随着小区阳性病例的持续增加，封控时间越来越长，业主群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反对清零，希望解封， 倡导面对疫情邻里互助的。另一种是以物业志愿者为主，支持协党严格清零封控的。作为修炼人，我基本不在群上发言，但每天看到协党各种封控的乱象信息，看到清零中各种败坏的行为，我的内心对协党的封控也越来越反感。一天，我也在群里转发了一条揭露清零封控乱象的信息，很快得到了几位业主的支持认同。结果第二天进群里一看，物业主任和几位以清零解封楼栋的业主对我之前发的信息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整整一天，他们反复在群里转发各种协党官方的信息，引导业主们要配合政府，配合清零。结果当天下午，因小区再次有人核酸阳性，已经解封的楼栋再次被封控，引得业主们怨声载道。同时，物业主任和所有物业工作人员都被拉走，强制隔离了。经过这件事，我真切地感受到，谁要支持协党，谁就会现实现报，或是被病毒攻击，或是遇到其他麻烦。但这件事情的出现，我意识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我静下心来向内找，究竟怎样才能在政协中支持正义，却又不卷入人中呢？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表面上要符合人中正义的理，所以反对邪党清零是对的。但修炼人和常人又是完全不同的。常人是为了人的利益，用争斗的方式维权，维护正义；而大法弟子是以救人为基点，要跳出事情的本身，虽然支持正义，但却不执着人中的对错，更不能与常人对立。因为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们在疫情中承受着失去自由的封控之苦，才能反思共产邪党之恶，才会觉醒。那些封控政策的执行者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随时面临着被病毒攻击，还要在百姓的唾骂声中完成共产邪党的清零任务，在这样的危险之中也会反思觉醒。而那些支持清零封控政策的人多以老弱为主，他们担忧自己的身体，却又不知如何躲避瘟疫，才被邪党蒙蔽，他们都是可怜的众生。而我在群里转发信息时，带着维护人中对错的争斗之心，触动了被邪党蒙蔽的人们负面的因素，激化了他们维护邪党的行为，让他们遭遇了现世报应。我悟到，面对人中的正邪之争，大法弟子支持正义，却没有敌人。要转变常人观念，放下人中对错，才能修出慈悲，才能更好的救人。想到这儿，虽然自己已经20多天足不出户，但内心却一下子祥和平静下来。第二天，清零政策结束了，小区解封了。再看群里信息，发现持不同观点的业主们不再剑拔弩张，他们在群里互相感恩，感恩封控中物业人员辛苦的上门服务，感激困境中邻里之间的友爱互助。原来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让我亲身经历封控，点悟我如何摆正位置。师尊告诉我们，向内找是法宝，而在实修中，在每一次过关中，转变常人观念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纠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几篇无意间乱法交流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下面把多年来学法不能入心、练功犯困等情况，以及在师尊的点悟加持下，最近有了根本转变的事写出来，警示自己千万不要在无意间乱法，望有与我类似的同修赶快纠正过来，维护大法从自我做起，不可乱法，切记。一、反出不在法上的行为。多日前，大脑中突然想起一个情景。20多年前，我被绑架在看守所时，曾给被关押的另一监视的人传递过师父的经文。当时我把师父红银中的法和自己说的话混写在一起，还给一名警察看过。现在才认识到，那也是在无意间乱法啊。师父在《精进要旨》惊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每次我想曝光此事时，大脑就有一个念头说，你以前写过那么多次的严正声明了，其中就包括它，没必要再写了。又一个念头说，过这么多年你才想起来，那也是大漏啊，你快写声明作废吧。就这样，思想业和真我在较量着。在我上网查找声明是否发表的那天，明慧网上一篇警惕不在法上的做法的交流文章内容使我很震惊。多年来，我也像文章中的同修那样，经常把师父讲法内容抄下来，有时也不标明出处的，有时还把师父的法与交流文章中如何发正念的内容混写在一起。我还时常把这些内容在同修中传递着，有时同修让我帮助他们抄写下来。我以前就像那没成熟的麦穗一样，昂着高高的头，在显示心、欢喜心及周围环境的滋养下，一有机会就会表演着。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旧势力在利用执着给我挖大坑吗？是慈悲的师父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啊。记得在梦中看到自己脚下是万丈的深渊，想抬腿往上迈，可山太陡，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迈上去的。二、梦中师父慈悲的点化。就在我看警惕不在法上的做法文章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有一摞子新定做的门，全都是漂亮的棕红色。看到有两个人把最上面的一扇门打开，把门表面的塑料薄膜撕开后，一个意念说，门挺好，但表面缺光，得返回去重新做。我想，这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有悔改之心，就点化弟子重新再写吧。在我重写严正声明的时候，又想起一大堆以往不在法上的言行。三、纠正不在法上的行为。第二天，我去过殡业关的老同修家说明来意，并把明慧文章警惕不在法上的做法给他念了一遍。同修说，乱法可是个大事。我手拿起他家柜子上面的写满内容的纸，又问，前段时间给你写的清除自身空间场和帮你找执着心写的那几张纸呢？我说，可得找到，那里面还有师父的名字呢。同修和他女儿俩都说，找不着了，不知道放哪儿了。我说，咱再翻翻吧。 这时老同修在他的眼镜和眼镜下面抽出一个叠着的纸条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接过来一打开，啊，竟然是多年前我给老同修手抄的大法经文。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我说，今天亏得来了。想想有很多时候表面好像是帮助同修，其实都是在帮助自己呀。在老同修家还翻到不知是哪年发正念的通知，打印的字体缝隙处写着密密麻麻的黑字，里面有大法的内容，也有个人的认识。老同修说，这不是他本人写的。我说，在你家你就是有责任的。临走时我叮嘱同修一定再找找啊。我还想起给乡下和已搬外地的同修也都写过。四，转变观念修自己。这些年学法走形式，不会实修自己，往往把做事当作修炼了。前段时间老同修过关，看他主意识不强，人心重，家人在旧势力的操控下再往下拽他，我就和同修一起去他家很多趟，帮同修找执着，在纸上给同修写出一大堆执着心。同修说不会清理自己，我就帮他写发正念的内容，又答应给同修下载明慧交流亭。当时上网很困难，我就求师父帮助，真的很快就下载下来30多个过殡业关的内容。再看同修的状态，我的急躁心、怨恨心就起来了，常常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同修，希望他能快点走出眼前生死关。每次去都把近期过殡业关的交流给同修举例给他听，但学人不学法，老同修还是老样子，在他儿子的劝说下还照样吃着药。那天在老同修家有5个同修，我成了主讲，把最近自己做的事像倒豆子似的哇哇地说出来。自己做什么师父知道就行呗，为什么还要让别人知道呢？其实就是我显示心的大曝光。同修说，你一说话别人都插不上嘴呀。等我说完了后，一位同修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咱们应该多陪老同修学学法，在法上提高啊。当时才10点多，大家就都说要回家做饭了。他们走后，我带着怨恨心跟同修说，他说的是在法上呀，但你们怎么不来与老同修学法呢？临走时我和同修家的女儿定好再来的时间。那天很冷，天上飘着雪花，我如约来到同修家的楼下，大铁门根本就没开。看着门我就想，这是我哪儿不对了呢？就是那一刻，我暗暗地下决心修自己。为什么老同修的状态还是老样？那天大家不吱声都走了的这事儿，像一根棍子敲在我头上。反观自己高高在上的心态，看同修不找自己，主意识不强，显示心不修口，求结果的心，儿女情，怨恨指责的心很强。特别看到老同修躺着发正念，心里就堵得慌。不看同修就修自己，我就清理与同修间产生的间隔，说出的不在法上的话，发正念都接替他。珍惜师父给安排这次实修自己的机缘。当我开始找自己时，梦中看到自己坐的车突然直立着往天上开，是师父在鼓励弟子找对了。几天前同修们通知我们一起去给老同修发正念，早上起床的那一刻看到有一个紫红色的玫瑰，但花边却带着刺。一个意念打过来说，丢掉它。我想是该拔自己刺的时候了。那天我到同修家静静地坐在墙边的床上， 当大家一同发完正念后，我就起身悄悄地走了。五，结语。一个月来，我每天坚持背诵《红楹六》一首诗词。今天在写稿时，还找到自己思想中有不尽诗的念头，就是有时在听讲法时，有一个念头在评判这句法应该这么说，或应该这么写顺口。现在写出曝光解体它，这个念头不是我，我不要。最近学法时，明显地感到自己与法之间隔着的物质消失了，学法时能入心了。有时念法时，大脑像有一股电流似的在脑子中慢慢地流动，练功也能入境了。出去讲真相，在回家时还能再遇到有缘的人。同修说，刚才那人是师父给咱们领来的。千言万语道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来回报师恩。无论未来的路还有多远，弟子都会坚定地走下去，跟师父回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庆祝五一三，师恩难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5月20号。五一三这个神圣的日子到了，每年的此时此刻，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21年前的那个初春季节，春寒料峭，但是春天已经迈着缓缓的脚步，一天一天地走来。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萌出了绿意，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它的花蕊。那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但是却没有心情欣赏和感受寒冬后的春意。我正为自己所罹患的疾病所困扰，风湿性关节炎使我痛苦不堪，只能靠吃药缓解那种犹如一根带着无数毛刺的木棒钉入关节中的那种痛。胃病引发的前腹后背的胀痛，尤其是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的心脏间歇，更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撒手人寰。所以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会静静地待在宿舍中，倾听窗外的喧嚣。身处困境的我，经常陷入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思考中，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只能出生在中国最偏僻的边陲地区？为什么我从小就要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人生一世，死后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去了哪里？利用养病的时间，我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佛道两家的经书，希望从中找到困扰自己的答案。但是遗憾的是，除了知道了一些佛道故事外，并没有帮助我解开我的那些疑惑。有病乱投医，无奈之下，自己也按照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气功杂志的说法和示意图，练了几种气功， 结果除了把自己的身心搞得更坏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我几乎陷入极度的绝望之时，1993年2月的一天，我找到了1992年底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时收集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气功简介，希望从中寻找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功法试试看。翻来翻去，找到了印在一张薄纸上的法轮功简介，读完感到这功法最符合我当时的需要，一是练功不会出现偏差，二是人不练功法练人。于是抱着让法轮功治疗一下的希望，按照简介提供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当天1993年2月23日就有一个法轮功教功班在北京台机场礼堂开班，于是约定好见面时间。原来这位是北京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他用自己的面包车带着我到了台机场礼堂，这让我有幸参加了终生难忘的师父在北京的亲自传法传功的法轮功的学习班。就在那个平平常常略显陈旧的礼堂里，我第一次聆听了法轮功师父传功讲法。舞台上放着一张学生用的旧课桌，一把极为普通甚至有点破旧的座椅，一瓶矿泉水放在麦克风的旁边，一幅绣着佛法无边法轮常转八个竖写大字和玄法至极四个红底金字的长方形布横幅面向学员垂在桌子的前边。讲法时间一到，师父就走上讲台，坐在小课桌旁边的椅子上，顺手拿出一张小小的卡片，开始给大家讲法。和我一样来参加学习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身体患有疑难杂症的人，好多人为了治病也练过这样那样的气功，当然也有一些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的年轻人。在礼堂的二楼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是位正在学中医的大学生。他告诉我，一个人的健康长寿主要取决于肾脏，在现在所有传世的功法中，只有法轮功是补肾养肾的。他没有什么疾病，他学习法轮功除了想要掌握一些保健方法外，还希望法轮功能对自己未来用中医治病有所帮助。师父在讲到什么是气功时，让在场的学员感受了一下法轮的旋转。当大家按照师父的要求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我立即感到手掌中有一个轻微发热的物质在旋转，手掌的皮肤上有麻、胀、热等感觉，两手掌心相对的时候，掌心之间出现了一个柱状物，并交替出现两掌相斥和两掌相吸的感觉。讲法期间，师父还帮助大家净化了身体。师父叫大家全场起立，默想自己身体有病的部位，然后让大家一起跺脚，大家跟随着师父的口令一起跺左脚，一起跺右脚。于是整个礼堂里响起了整齐的沉闷的跺脚声。在跺脚前，我的心整个悬了起来，我想起了共振的理论，这么多的人一起跺脚，这礼堂会坍塌的。不过当听到师父的口令是那么的平静而有力，我也就和大家一起跺脚。事后除了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升起一点尘埃外，礼堂依然矗立。那天讲法的最后部分是学习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这时的礼堂沐浴在一种温暖柔和的黄色光芒中，全场寂静无声，只有舞台上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男女学员演示练功动作的口令声在礼堂中轻轻地回荡。教功的学员演示了一遍功法后，大家按照要求全身放松，双目微闭，舌顶上额，按照教功学员的口令声一起学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随着肢体的抻放，我立即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场包围，浑身发热，身体的一开一合有如被一个自动的装置在控制一样。现场实在是太寂静了，我睁开了眼睛，看到师父正在礼堂里来回走着，纠正学员们练功动作。回学校的路上，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全身，甚至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另一种感觉是，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十分的轻巧，走起路来好像鞋底加了一副弹簧，一跳一跳的。二月底，空旷的街道上还略显寒冷，103路电车和332路汽车的车厢中空荡荡的，我不仅不再感到不安，反而有了一种真实的亲切感。曾经日夜笼罩在我心头的死亡恐惧，像一件旧毛衣被拆掉一样，不知不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师父讲法教功的短短十天里，我按照师父讲的修炼心性、做好人的标准审视自己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发现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个人的道德水准也似乎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自己走的路实际上是一条危险、下滑的路。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生命中许多无法解开的死结，明白了自己经受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因果造成的。我开始按照师父讲的法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处处考虑别人。我戒除了吸烟酗酒的恶习，也摆脱了因少年时家庭受政治迫害而生出的愤世嫉俗之心。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中。十天的学习班结束后，我发现曾经困扰我的关节疼痛和心脏早搏、间歇等病不知不觉消失了。每天晚上十点钟，我就会离开宿舍，在教学楼前找一处寂静无人的地方，按照法轮功前四套功法的顺序练功。后来，我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举办的北京第十期法轮功学习班。中国气功科研会公理功法委员会在北京公安大学举办的北京第十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毕业后的1994年又先后参加了在广州市总工会举办的广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和在广州越秀区体育馆举办的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及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纯功讲法班。1999年5月和6月在法轮大法受到江氏集团压制污蔑的时候，我先后前往中办、国办信访局、人民日报社，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诽谤和污蔑。1999年7月20日，为了维护大法师父的清白，为了捍卫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又前往北京，在西单大街和众大法弟子共同维护大法。事后我也受到了搜查、关押等迫害，但是我没有妥协，始终维护和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期间，许多善良的世人为了保护我这个按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的人，纷纷挺身而出抵制对我的迫害。一转眼20年过去了，望着窗外染绿的树木和开满粉红色小花的山桃，我又回想起了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日夜夜，回想起师父讲法时的音容笑貌，回想起得法时的喜悦。我这个当初的研究生现已成为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透过窗户望着遥远的天际，脑中不时会出现师父在1999年7月20日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也时常会因思念师父、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而潸然泪下。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